大家平安。继续听到很多大家在超级兰特会里面的见证呢，是很感恩的。好像这个东西大家会继续讲下去哈。那这是美事，因为我们在经历神。这是美事，事情呢不是停留在聚会里面，还在延续，还在发生。那可是当我们去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个是现象的描述，我继续描述一些现象、一些经历；一个是现象的解读，对吧？我进到那个解读整个场景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一段经文第二章，它就是这样。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在讲到一件事情发生，五旬节整个事件的发生。那发生完呢，彼得就解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这件事情原来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整个启示就下来了。所以我们要从一个点去到另外一个点，我要从经历去到解读。到底神你在做什么事情？我要从一个属灵的经历跳脱那一个个别的经历，看见神的手、神的作为，想要做什么？这就是这张经文很大的威力。它不停留在事件的描述、经历的描述，它进到一个更深的解读。昨天我们讲第一章。那个太兴奋在讲，没有先欢迎每一位同学回来上课，因为很兴奋出来讲，很想讲神的话语，所以很开心见到大家回来，也很开心见到一些新同学、新面孔，欢迎每一位在我们当中。好，开场白讲完了，回来。是真的，是真的，很欢迎哈，很今天早上就在电梯看到文珍，他说很兴奋，就是来晨祷。我说我也是，对啊，我也是看见大家的渴慕，也很想去分享神的话。昨天我们讲第一章，讲到是一个上升，我们生命往上提升的季节，很特别。上昨天的录音没有成功，没有录音，对，那结果我们就把它整理很好，就把它变成文字。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把文字都传给大家。讲到我们生命是上升的，神要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季节，上升的季节已经开始了。所以你回来上课要预备是上升的，我们之前去特会是神启动了整个上升，生命已经往上提升了，一级一级一级遇见耶稣，带来一个很深的目的。神启示我们要怎么做。来到第二章呢，这个上升的展开跟什么有关系呢？他一开始，我讲到中段才把题目讲出来。一开始他讲到一个五旬节事件，一到十三节，五旬节事件。第二段讲到彼得他开始出来讲道。十四到四十二节，最后是门徒的生活，四十三去到最后，这三大段其实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种对齐。一到十三节，他在讲与天对齐。一到十三与天对齐，十四到四十二节是领袖对齐。领袖合一，领袖对齐，最后一段是信徒彼此对齐。我们先讲第一个段落，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这段话很特别，整个描述是天上有声音下来，对不对？天上有声音下来了，那地上也没有声音出来呼应他？有啊，地上就有声音呼应他了。地上呼应他的声音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领受圣灵，另外一个是产生疑问。所以天跟地有没有对齐？很重要，如果有对齐，我就是领受圣灵，然后我就说出方言了，我就讲说神的大能。没有对齐，我就会产生疑问，我会很多不了解，很多不明白，很多疑问。 天上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耶稣说我去就差派圣灵来了，对不对？圣灵来到了，我们就被神的灵充满，就会得着能力。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说的，圣灵来了你们就得着能力，哈，要为我做见证。从哪里做见证呢？犹太全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昨天我们分享去特会，讲员也跟我们讲，这是一个运动，一个开展，从一个点开展到另外一个点，不断在开展。今天整个圣灵下来，圣灵下来他是要做什么？忽然从天上有响声，这个响声呢，它是一种 echo， 它声音很大的声音，它需要我们去回应的。我们要回应天上的声音。当我们要回应天上声音的时候，他说好像一阵大风。大这个字原文是暴力，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小的风。说起来，那个是一种暴力的声音，对不对？那个是很大的声音的，哇，我们会被震醒的。那个风是什么？那个风是气息，神的气息，神的灵。所以一个很暴力，一个好像很强而有力的一个灵，那个气息就进到我们里面了。整个特会里面，我们的经历，我们信仰里面偶然也有这种经历，就是神突然之间来了，那个来的感觉是很强的，强到一个地步，你有时候不由自主你就哭起来了，你就很感动了，你就经历，我们就经历神了。所以神的灵是按照他的方式强而有力的下来，他的气息在街边运行，然后呢就讲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吹过它原来的意思，有一种意思是属灵里面有一种进展，就是风吹过。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荣耀的开展。整个荣耀是从天上这样展现下来的。神说我要把我的荣耀，把我的国带下来，然后整个荣耀一下来就有事情发生。刚才有同学分享，有雪英分享说，读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有时候读完就没有感觉的，因为那个经历太强烈，那个很强烈的经历，除非荣耀在这里，我就明白了，我就可以进去，我就被摸到了。如果神的荣耀还没下来，我读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有时候读完了，因为太伟大了，时间，我的头脑一片出现伟大的空白，因为太伟大，不是我的头脑能够明白的。那个伟大必须是神的荣耀下来，我才摸得到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读一些很伟大的篇章，读完就一片空白？因为神的灵还没来，神的荣耀还没下来，荣耀还没下来，你读什么都是一片空白的。如果读一些别的事情，旧约还好，因为我们不熟悉嘛，我们就偶尔给一些片段摸着了。所以读越熟悉的经文，越需要神荣耀的同在，否则就是空白。众人听到都很扎心，我听到就因为没有扎心，很扎心。所以荣耀，整个荣耀在开展，有大响声在那边就吹起来了，整个气息在流动，整个属灵的运动在开展，整个场景120人都被那个氛围吸住了。神的荣耀同在，同在到一个地步，神的灵来充满，一充满，气息是生命，火焰是能力，对不对？所以有大气息在那一边，有大风吹过，神的灵如同舌头一样降在每一个人头上，所以能力就来了，他们就讲起别国的话来了。哇，到底你说的方言跟我说的方言一不一样？都不一样嘛，对不对？那所以这里讲的方言有几种？我以前就数后面的国家地区嘛，对不对？有十几种嘛。 可是后来，哎，不是哦，因为如果每一个人的方言都不一样的话，那家里有祷告的人是120人哦，所以那个地方就说出120种语言啊，是不是很厉害？哈，原来联合国就在当时诞生了。就立刻召开第一期大会了，联合国大会，120个国家的语言就在那一边说出来了，神的荣耀在开展，神的荣耀竟然让一个地区一个地方说出120种语言，神的能力在开展，神的荣耀在释放下来，所以那个地方是完全一个很圣洁的地方。那当他们这样一说的时候，这是一个天地对齐哦，当天上有大响声下来的时候，地上也有这种方言的大响声跟它互相呼应，荣耀里面合一，这是天地对齐。我们需要这种声音，我们需要当神的灵来的时候，我就敞开我的心，我说神啊，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叫我尖叫我可以尖叫，尖叫没有面子的，对不对？那面子重要还是荣耀重要？哦，荣耀重要，圣灵来了，主啊，你要我倒下来很没有仪态，对不对？以前我们认识一个姐妹，她衣着什么打扮全部都是美美的，走路也是美美的，她说，神啊，我很欢迎你的灵充满我，唯一的条件就是我要被充满的时候还是美美的，所以我不要倒下来，我不要倒下来，结果就没有被充满。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如果在神的荣耀里面，一切代价都值得付的。神的荣耀来的时候，我到底是不是说，是你做主，不是我做主？大响声来了，我就用大响声跟你呼应；你的荣耀来了，我就用疯狂的敬拜跟你呼应，对不对？我的敬拜有没有毫无保留？还是很有仪态的。对啊，神要的是完全没有保留去到他的面前，神的灵来了，我们也配合了，天地对齐了，整个灵的充满就下来，大能力大响声说出别国的话来。那可是这个东西本身就产生另外一种声音，就是纳闷的声音，众人听到就很纳闷哦，众人听到就很惊讶哦，就产生疑问，他甚至乎他们在讥讽他们，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的，一大早就喝酒，对不对？以为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神的荣耀下来为什么会产生另外一种声音？因为他是超自然的，因为他是超越理性的，所以当人用理性去思考就会产生批判，用理性去思考就会产生不明白，就会产生负面的想法。那到底我要因为这些负面的想法我就不说出超自然的方言呢，还是我不管呢？我要对准别人的感觉，还是我要对准神呢？对啊，那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聚会里面要不要说方言，一个聚会里面要不要用方言敬拜神，对，要不要让神的灵充满。第一大段他讲到天跟地对齐，整个五旬节事件如果没有神荣耀的同在，这个事件很难再出现，如果没有神荣耀的同在，这个事件出现了也产生很多批判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对齐，我们要对神完全没有保留，信任他，相信他要做成的是大事。对啊，从表面来看，我们有时候会说，为了新朋友的缘故，不要讲太多方言，对不对？那结果呢？因为这个事情经过正确的解读，解读完了，一信主一天多少人？
3000人。
因为新朋友的缘故，不要讲方言，一信主了3个人。因为对准神的缘故，能够明白启示，一讲开了，一信主3000人。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是什么？对，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外界，不是人数，不是人的想法，我们要追求是神的想法。 我们要追求神的荣耀。我们可是讲完之后，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明白在发生什么。我们不能够只陶醉在自己里面的很荣耀、很开心的经历，别人我都不管。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去到第二段，彼得的讲道。彼得的讲道，如果我们说现在已经形成一个荣耀的氛围了，对不对？那荣耀的氛围不光是圣灵充满，然后带来方言哦。荣耀的氛围它带来就是启示，启示。彼得立刻就出来了。彼得出来讲话的根基，到底谁在讲话呢？大家真的很属灵啊，是圣灵在讲话。这话是真的哈。可是我们先看第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啊，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啊。你们想，所以到底谁在讲呢？彼得在讲。可是彼得在讲，十四节又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那等于经文一直都在讲彼得在讲，可是彼得在讲的时候旁边有谁呢？十一个使徒。那十一个使徒想不想讲呢？你有很兴奋的经历，你想不想讲呢？很想。所以到彼得讲的时候，如果你在旁边，你会跟彼得说什么？换我讲，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当你说换我讲的时候，你隔壁那个也会说什么？我也要讲，对不对？那所以彼得和十一个门徒就争着轮流讲，圣经是不是这样？没有哦，没有哦。所以我就说领袖对齐，领袖有一个很强合一的心，因为神的灵在这边说，彼得你要讲，你就代表我们全讲。我们十一个人站在旁边，我很想讲，可是现在我给你讲，我灵里面激起你，你说什么？你说一句，我不说第二句。可是你说一句，我也会说一句。我说那句叫阿门，我不说第二句。十二个人同感一灵哦，十二个人那个灵的对齐，以及彼得可以很有信心、很有把握、很有胆量站出来代表众人，一起把启示解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解开，领袖对齐很重要哦。领袖对齐，神的启示就可以有一个管道，合一的管道释放出来了。否则你想讲，我想讲，大多都讲，讲的时候也许大家的解读不一样的。那解读不一样是神本身的多面跟丰富，可是对会众听起来就会乱。所以需要合一，把东西传递出去。彼得就开始讲，彼得在十六节说，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哇，厉害哦。怎么会彼得立刻就知道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约珥先知所说的事情啊？约珥先知所写的这卷书大概写在，有人说是在公元前830年前写的，公元前830年写的。那这样的话距离彼得的年代已经800多年了。对，彼得为什么会立刻就想起这段话？对，圣灵的启示。有时候我们为什么立刻想起一段话？因为我只背了那一段话。那彼得不会啊，彼得应该是熟读圣经的，对不对？熟读圣经那么多，如果他是整卷旧约都读完的话，他怎么会从旧约39卷里面就登出来说，这正是先知约所说的？所以在圣灵充满，在那个荣耀氛围当中，方言就会启动启示，整个启示对圣经的了解就会很深刻，他会进到对圣经的解读，他立刻圣灵就提醒他那个启示，彼得，我告诉你现在怎么去解读这个事件，让众人明白现在这个事件是约珥书的事件，约书是记载，这里是活出那一个片段， 现在就是那个时间。所以启示下来，彼得很兴奋哦。我想彼得越讲是越兴奋的，所以他很有把握，他说这正是先知约所说的。那等于约所说的里面整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保罗说现在就是那个点，现在正是。如果约讲的是800多年讲到说以后有一个阶段，那个叫阶段叫末后的日子，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彼得就很兴奋说那个时间就是现在。那彼得在那边很兴奋说就是现在，我们以现在是彼得之后的2000多年，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对，现在我们是现在的现在。对，如果彼得说现在就是末后的时候，我们现在呢就是末后的末后，就是末后的最后那一段。如果末后有10段的话，我们已经去到末后的第9段。如果末后有时间表，耶稣12点来的话，那现在我们已经去到11点多了，11点多了。所以原来我们这样读，哇，你会不会觉得我现在读这一章有点紧张了？对，整个氛围不一样了，整个时间点不一样了。原来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是彼得就了解那个耶稣那个年代是末后的启动了。那我们现在是末后启动，已经去到末后的末后了。那所以原来读这一章会很震撼的，读这一章会很渴慕，读这一章会跟自己说我不要再分心了，我的心思我的意念要集中追求他的荣耀，我不要再分心做别的事情。如果所有事情跟他荣耀没有关系，我要学习调整，然后再把神的荣耀展开。因为荣耀不是停留在一个点的，荣耀从天到地，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它是一个前进的。所以荣耀不是你好我好，我在家里很温馨停留在那个地步。神给我们在家里在不同地方经历它很美好，这是一个启动点。对啊，这个启动点是前进的。所以为什么骑摩托车要不断大叫哈利路亚？因为家是一个关键点，很重要。没有那个家的荣耀同在，我们有时候出来服侍是没力的，荣耀同在再出来服侍，因为它是一个前进，荣耀从天到地，从地再前进，从一个点再前进。彼得理解，那这个东西彼得很厉害。彼得说什么？彼得讲的东西一定要跟耶稣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他说现在正是约先知所说的末后的日子，所以神的灵会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呢，他就一跳就跳到那个耶稣就是为我们死的那一位，他已经把死的痛苦解释了，就是解除了。所以他透过约书讲到末后，透过末后讲到耶稣为我们死，就是打败死亡，打败死亡，我们不再怕死亡。对，怕死亡是因为不知道去哪里嘛。现在我都知道去哪里了，对不对？好，在香港，我们有时候骂人的时候会骂一句话：“你死去哪里？”因为不知道死去哪里，就产生恐惧了。如果我都知道的话，我不会恐惧了，是不是？我知道我死去哪里，到哪里去，我知道。彼得从约珥就引到耶稣，然后呢，耶稣 不是停留在死哦，耶稣有复活，所以他又跳出圣灵感动他第二段大卫诗篇第16篇：你必叫我的圣洁不至朽坏，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圣灵又感动他，一跳就跳到诗篇16篇哦，哈，那然后他就说，那永不见朽坏，那是大卫自己说自己的吗？不会吧。所以他立刻说大卫也死了，而且就埋葬在这里啊。所以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大卫所说的就是耶稣。所以耶稣不见朽坏，他 那他就立刻从耶稣的死亡讲到耶稣的复活，哇，很厉害哦！彼得怎么串的？如果没有圣灵这样启示下来，他不可能立刻就从旧约串到耶稣的死亡，串到耶稣的复活，对。然后他又继续串大卫的诗篇110篇，他讲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第35到36节那一边，对，大卫是先知，知道神要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讲到基督的复活，对啊，就讲到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啊，所以他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洗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对，那这段经文就讲到他坐在神的右边，等于他是复活的主，所以彼得一直串旧约的圣经，就解读出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复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他已经坐在父的右边，哇，三个东西就出来了。所以在圣灵那么强烈的启示之下，众人会被扎心了，耶稣为我死，耶稣替我复活，耶稣已经升天，耶稣就是我们等了很久很久的弥赛亚，可是我们就是站在众人当中一起说钉他十字架的就是我们，啊，你扎不扎心啊？原来在那边说钉他十字架的就是我，啊，就是我，我千里迢迢，我守节期，我追求复兴，寻求荣耀，我去到耶路撒冷，然后我就加入一起说钉他十字架的行列，就是我，就是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很难过？对啊，我还有救吗？我亲自把耶稣钉死的，我亲自加入一个决定钉死他的行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有救吗？对啊，彼得就在那边呼召，有，凡求告他名的就必得救，对啊，所以那一些人就立刻信主了，信而受洗的人那一天就有3000了。当荣耀在开展，当神的道被解开，他的威力是本来怀疑的人都会信主，本来怀疑的人都知道耶稣为了我们做了伟大的事情，我是何等的软弱，我没有，虽然我没有活在2000年前，可是我也没有钉耶稣十字架，耶稣的死跟我的罪有没有关系？有啊，有啊，所以我要不要接受这个救主？整个救恩的力量就释放出来了，这是荣耀开展的第二个部分，因为领袖对齐，神的启示就来了，神的启示就释放了，神的启示就带来一个极大的威力，而且那个启示应用性很强的，启示不是抽象的东西不能用的，启示是可以用得很具体，它跟耶稣的连结，对耶稣的了解，以及我生活里面的改变，都因为启示在发动，这是第二大段，很荣耀，很荣耀，荣耀不断透过启示释放出去，它很有威力。如果我们整个生活不光是与神对齐，我们彼此也合一对齐，启示会更快速下来。启示快速下来，它带动我的信仰，我的生活是动态的，它会不断前进的。主将得救的人数隔天加给他们，啊，经文是不是这样说？是天天哦，不是隔天哦。好，我刚才是看看大家是不是在神的同在里面睡着，还是说神把得救的人数隔周加给他们？现在我们的情况也许是这样的，神把得救的人数每一年加给他们，可能是一年一期两期布道会才有人信主的，所以原来我们需要改变一个氛围，改变一种方式，就是不是用我的方法，用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荣耀，荣耀里面人要做的是跟他对齐，荣耀里面要做的是领袖彼此对齐，荣耀里面要做第三个是门徒跟信徒彼此对齐，他们都住在一处，而且凡物公用，哈，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比共产主义更要共产主义，是不是？可是这一种不是我来供你的产，不是别人外力，是里面那种乐意的分享，里面那种完全乐意的分享。现在我们也需要这种，可是不是变卖田产，我们需要的是我有的资源我分给你，我有的资源你也可以用，你有的可能是很懂得传福音，我也许不太懂，可是我有的是别的资源，所以你请人来我负责出钱，可不可以？可以的。好像我们916我们教会会办一个外出的那个整个崇拜会，传福音会在那边受洗，对，那边就是一种凡物共用的观念，资源每一个人都有，只是不同类型。当这样做的时候，它就产生一种威力。这一些人为什么能够合一？因为赞美神，因为赞美神，赞美神就只有一种声音，就是与天对齐。与天对齐，我们彼此的声音杂音就会停止。如果不跟神对齐的话，杂音就很多了，很多了。3000个人信主，到底好事还是坏事？从得救来讲是好事，从内部沟通来讲，也许不一定是好事。如果这3000个人在我们当中不只是台湾人呢？有非洲人，有美洲人，有亚洲人，有印度人，这三个人，因为他们来自各处嘛。如果有这些人跟我们一起信主呢，会产生什么问题？很严重的沟通问题。那经文后面会继续讲。所以除非一起赞美神，一起往上对齐，才能够把那一个东西挤住，就是不同的杂音就停止。因为只有一种声音，赞美神的声音，它就带动合一。唯有赞美可以解决合一的问题，不赞美没办法。唯有与神对齐才能够解决这个东西，唯有运行在启示里面才能够让大家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就更多赞美神。没有荣耀的氛围，没有对齐，没有启示，大家都各自按自己的方法去做，很难合一，很难合一。所以这张经文荣耀的开展，它很有力量，对啊。当我们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被神的灵吸引。神， 我觉得神的灵来了，因为我们在讲一张经文，我们不想只讲它，我们很想经历它。当我们很想经历它的时候，圣灵来不来？圣灵来了，因为我们把东西解开了，我们把整个荣耀不是一个事件，荣耀是一个氛围，荣耀是神的灵来，对吧？所以整个五旬节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不是我们研究天上的东西，地上的东西。我在说，不是研究地上的东西，是要研究天上的东西，才能够带动整个天荣耀下来。对，今天我们要敬拜他，今天我们要尽情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说：“神啊，让这个事件现在再发生。”对，我们要发生一件在这里的五旬节，我们要寻求是神的荣耀更深临到我们当中，因为他是好神，事情一定会继续开展，从那个时间点开展到这一个时间点，从耶路撒冷开展到在美国1900年、1906年，不是有整个五旬节的复兴吗？对啊，也从那边一直开，神在找一些人对他有兴趣的，他整个荣耀就会开展到那一个点，那一个点在这里。如果你对他有兴趣，神的灵也会开展到这里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